还是那个上次那个讲义的内容哈，我们这个停了一课。好，坐下以后我们就祷告吧，我们开始。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继续来到你的圣言面前啊，在一个天气美好、放假的这个时间啊，求天父你保守弟兄姊妹脚步的平安，也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听的人也继续来得到你话语的喂养，也让那些将来啊可以有机会听录音的弟兄姊妹也一样的不会失去啊在你话语当中的啊这些你的教导。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次停了一课，那这次接着讲啊。这次呢我们还是讲这个第四课哈，你的讲义第四课，下的第四课，那就主要还是31到32章，我今天要把这一课一定要讲完了。那31章呢，上次我们讲了一段，讲了第一节到21节，那现在我们从这个22节开始向后讲。到22节的时候呢，那个拉班呢就知道了雅各逃跑了，然后呢他就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啊，追了7日就追上了啊。他们走三天，带着牲畜啊，带着孩子啊，太太，所以他们这个速度呢不可能快的啊，走三天走不了多远。那他带着众弟兄那是快马这个追赶啊，那这个就是很快，所以到了7天就追上了。那追上这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发生。24节，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那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件事情重要性在哪里呢？拉班带着众弟兄去追赶，那绝对是带着杀气的，这个追赶可不是这个惜别啊，要见他一面呢，不是，这个追赶是带着杀气，抢东西是肯定的，是不是要杀人那都很难说。那这个危险临到了雅各，那这种的追杀的情况呢，实际上在你属灵的道路上可能你会碰到，也许你会感觉得到这种追杀的情况。所以从人看起来，那这是一个绝对弱势的一种的情况，这个也是雅各信心建立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这个信心怎么建立？这个信心是在我们和人比较起来是一个绝对弱势，甚至到一个地步要任人宰割的时候，信心要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个雅各并不知道拉班是这样子追，要追上，他对这个情况了解的并没有那么仔细，所以雅各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预备啊。他后面对他哥哥以扫有预备，对拉班是没有任何预备的。然后他追上来以后呢，这个事情实际上上帝在全然的这种的掌管的当中，在帮雅各看着。那他拣选了雅各，未必雅各在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困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都意识到并且向神祷告，未必的。但是呢，上帝一定会在任何的时候都看顾他，这个是对所有蒙恩的人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我们凭什么有信心？我们不能够掌管所有的事情，甚至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甚至我们会有失误啊，我们会有不小心，任何情况都会有的。也许有人已经追杀，这个刀已经在我们后面脖子上要砍下来了，这个情况都可能会发生。但是 above all， 在所有的这些难处的上面，上帝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是我们信心非常重要的根基啊！这个是我们彼此鼓励啊，因为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通常我们觉得难处呢，很大，我们解决不了，这是我们一般的一个看法，用人的眼光看，用人的判断去这个判断，一定是这样。但在上面，那个信心指向上帝那个全然的掌管，这个是我们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没有这个内涵，这样的信心是不够的。所以上帝呢，他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他看着拉班出来，然后呢，上帝做事情，他夜间到亚兰拉班里，在梦中对他说话。那上帝在夜间在梦中对人说话，这是一种上帝说话的方式哈。在约伯记的里面，他讲到上帝有两种和人说话的方式，一个呢是在梦中和人显现，在梦中说话， 另外一个是用苦难向人说话，啊，这个是两种哈。那个以利户他在这个跟这个约伯在对话的时候，他说上帝有两种方式开启人。那这个呢是指那些没有在神的拣选、神的律法，像亚伯拉罕神跟他面对面讲话，没在这层面的，是在一般 general 层面的，上帝会跟人说话这两种方式，一个是用苦难跟他说话，一个在梦中跟他说话。那苦难跟他说话，大家还记得啊？这个以色列这个越过被掳的时候，掳了以后掳到了这个加特人啊，掳到了当时的那个那五个地方哈，这个像巴勒斯坦这个非利士人那边，掳到那边以后，上帝跟他们怎么说话？啊，全都长痔疮。所以呢，非利士人所有人都长痔疮，上帝在跟他说话，说你有问题啊，你要老实，所以他们就害怕了。那另外一种说话的方式是梦中说话，那前面有过，那比如说像这个亚比米勒有梦中说话，也有呢让他的这个后这个所有的人不生育，这种方式和人说话，上帝是用这种说话的方式。那他呢不会用言语，一般的来讲，上帝不会用言语和人说话。当他用言语和人说话的时候呢，是传递他的信息，他的信息的里面有救恩的部分，有悦纳的部分，但是呢只是传递上帝一个权柄，用上帝的能力把它压住，那这个就是一种制服，那也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是制服他。所以拉班呢他是在这个层面啊，这个不要以为梦中神跟拉班说话，拉班就蒙神的这个眷顾，没有啊，没这个事情啊。包括这个我们在查经，这个神医治了被医治的人一定是蒙救恩的，未必啊，未必。那真正蒙救恩的一定得到神的道，神的信心的建立，那只是表面的，这是没有。所以拉班的情况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呢，上帝可以和人在梦中说话，那这件事情呢可能我们会考虑，好像说上帝好像没这样跟我说过啊，你要感谢神啊，如果上帝这样跟我们说过，那就惨了，那我们可能是被上帝这个警告这个部分，就不是被他恩待的部分，那个就不对哈。那这种的方式，梦中的那种的强烈的那种的警告，因为神是灵的，对人的那种的心灵那种的可以说的那种的压制，或者说那种的震慑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那拉班他害怕了啊，他害怕。那这一样事情上帝做好了，然后才有后面25节，拉班呢就追上去了。26节呢就对雅各说，你做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女儿带了去，如同的刀剑掳去一般啊。这拉班的嘴巴非常厉害啊，这个通常恶人这个修理人的那个嘴巴是舌头是非常厉害的啊。那刀剑掳去一般，那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走，偷偷走不告诉我啊，叫我可以欢乐击鼓唱歌弹琴送你回去啊，这个叫做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哈，怎么有可能啊？所以这种人就是，这恶人通常是这样子啊，他会把别人说的特别坏，把自己说的特别好啊，那个舌头，他们可以用他的舌头取胜啊，这种事情我们见过。然后呢，又不容我与我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好了，29节，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啊，很清楚的哈，本来是要害你的。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歹。好了，这个交代了，你父亲的神跟我说了，否则的话呢这个事情就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拉班的一个印证，告诉雅各。然后呢从这个角度他又继续向后说，30节，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偷了我的神像呢啊，这个是对他的唯一的一个可控告的，从道理上可控告的唯一一个是他偷了他的神像，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其他事情都是强词夺理，那只有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对的，偷了他的神像。 OK， 那雅各呢就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回答他前面的部分，所以我就逃跑了。他这样说是雅各这样说，这个推理是有道理的。那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 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啊，这个里面大家清楚了，那些神像哈，中文终于把这个神像的这个复数呢表达出来了啊，那个神像是复数，好多神像啊，这边讲的那些哈，一堆的神像。那这个是拉结的问题，所以这个姐妹哈，这个背着弟兄啊，做一些好像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拉结偷这个神像呢，他绝对不是想害雅各，对吧？他偷了神像干嘛呢？要得更多的神的保护，对不对？这是拉结的动机，但是做的事情呢是错的啊。所以呢，动机是好的，未必做的事情是对的。那这一个教训呢，我们都要学的啊。因为现在在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部分啊，包括这个很多教会里面，它产生一些问题。那有些人说我动机是好的，所以我做的都是对的。我尽管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情啊，甚至可以讲谎话，甚至可以用这个对人这个责骂啊，甚至用更极端的手段，因为我动机是好的，所以我做的就是好的，不划等号。真正属神的人，如果你真的爱神，你做出来的行为一定是好的。你不能说我动机是好的，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好的，没有，没这个事啊，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那这个是拉结的错误啊，拉结的错误。那怎么样动机好又做出对的事情呢？那我今天讲到会讲啊，我会讲，今天讲这个这个马大现象啊，这个玛利亚的这样一个蒙福哈，这个是今天我要讲到讲的，动机好又做得对，那怎么样才能做得到？33节，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并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结的帐篷。拉结已经把神像藏在他骆驼的这个驼篓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啊。这拉结很聪明啊，也很厉害，很有手段。有其父啊，就有其女啊，不一定必有其女啊。这个父亲跟女儿未必都一样啊。这个要为父亲做一个啊，给一条出路啊，是这样的。但是他呢，也确实是这样。那没有搜出来，36节。到35节，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有身上不便，因为他怀孕啊，怀了这个便雅悯，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神像竟没有搜出来。所以呢，拉班呢是聪明啊，很厉害，但是呢百密也有一疏啊，这边他就没有办法能够做到了啊，最后结论是没有。那没有以后，36节，雅各开始反击，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啊。那这个点呢哈，请大家要有一些的这个留意哈，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说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办啊，他不讲理甚至和一些的这个人有互动啊，牵涉一些甚至法律的问题，他不讲理那怎么办？那这个原则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楚，讲清楚以后，然后该怎么做那是另外一回事。道理划清楚以后，我可以赦免你，我可以原谅你，但是道理要讲清楚，不能糊里糊涂的，这个不行的啊。所以这个原则呢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你要去 apply 的，因为有些人会遇到这个法律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打官司啊，这个世人跟我们有官司的问题，那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爱他，我就这个就这儿就糊里糊涂过去吗？不是的，该怎么清楚，按照圣经所说的世俗的权柄我们顺服他，按照这个世俗的权柄把事情划清楚以后，对错划清楚，善恶分清楚以后，然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那我怎么样去宽容他，包容他，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那些的不好的东西怎么样去原谅他，这是可以的。但是呢事情要讲清楚，对错要划分清楚，那这个原则啊在这里把握。所以雅各的这个发怒是对的，他跟拉班把这个话讲清楚，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对我啊，搜遍了我一切的家具哈，这对他的这个描述。然后呢38节， 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啊，母山羊，这是他受尽的苦哈。所有的这个后面的描述，四十节，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啊，不合眼。所以拉班对雅各是极其的刻薄啊，极其的不公平。四十一节，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那十次工价是这个时候雅各描述的，那之前我们看到有几次，我们没有看到十次，但是那几次呢都是代表他改工价的，所以呢这十次改的工价，相信每次都很厉害，都很要命的啊。所以这个拉班欺负人是欺负到死的地步了啊。十次改的工价，四十二节，这个是雅各的总结了，这个很重要了哈。他怎么样面对拉班，怎么样可以走过来，这是雅各他属灵生命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的点会出来了。四十二节是一个点，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那这是一句在雅各的整个的信仰的历史，或者叫做信心的过程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叫 turning point， 一个转点。他现在自己开始真正的知道这个信仰的路他是靠着神的同在，他整个这个过程是靠着神的同在才能走过来。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上帝不让雅各经历拉班这样的一个二十年这种的苦待，雅各会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啊？啊？雅各会有这样的认识吗？很难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经历难处啊。我们弟兄经常说，我知道受苦是与我有益的，那这个益处在哪里出来？在这里。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对于我们的人来说，我们很难真正的体会到经历到耶和华与我同在，很难的。就是在难处的当中，在苦难的当中，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这个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spiritual principle， 这个一般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是这样。苦难是为了塑造人真正知道神与他同在，真正依靠神的必要的一个途径，所以叫做十字架的载路，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这个是雅各的经历，也是所有信主人的经历。你去看那些所有信主人那些的圣徒啊，包括圣经里的，包括以后的，每一个经历都是相似的，程度不同而已啊。好像约伯，我昨日分为有你啊，今日是亲眼见你。那这两样这个变化，亲眼见的这个过程是和苦难紧密相连的啊。那你的苦难的这个情况也许有多有少，也许有重有轻，但是呢这个事情的原则是一样。当然对不同的人神有不同的心意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约伯啊，我多次讲过因为呢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也不是每个人都配得约伯神给他的荣耀，因为那个更重的苦难，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神在他身上要彰显更多的荣耀的。耶稣基督受的苦是极致的，所以他在身上有最大的神的荣耀显现。那这个是整个的苦难建立信心建立生命的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雅各就是这样被建立啊。那我自己在我信仰的里面也受很多苦，现在还在受苦啊，仍然在 suffering， 这是这样，不靠着主我也走不过去的啊。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这个信仰的路啊，这是雅各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转点啊。所以每位信徒哈，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苦难，那你可能要在神面前要思想这个问题了。上帝要在这个苦难当中，在你生命当中做成的事情，这个你要去思想，那从这个角度去回应神，那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和单单的求神把我苦难拿走，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OK， 上帝不会轻易叫人受苦啊，他不甘心叫人受苦，耶利米哀歌说的。那叫人受苦是干嘛？ 他一定要让人在这个生命当中得益处的，很重要这一个点啊。这是雅各的一个变化，四十二节。好，后面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大家觉得这句话说的怎么样？这个实在是太强词夺理了。有这样的人的，什么都是我的啊，这有这样的人的。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啊，女儿嫁了人是谁的人呢？结了婚是人家的人呢，怎么会是你的人？当时的背景也是这样，中国的这个背景也是这样，你只要结了婚那就是人家的。那他生了孩子是谁的？是父亲的孩子，和你这个老丈人有这种关系吗？没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是吧？然后羊群也都是他的，人家跟你讲好工价的，这个羊群也都是你，这是强词夺理啊！这老板讲的话就不要听他这个胡说。我今日向你做什么呢？来吧，四十四节，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啊，做你我中间的证据。然后呢，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柱，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哈。那堆石头做立证呢，是在当时常见的情况。大家还记得这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在约旦河里面拿了十二块石头上来啊，堆这个石头，因为石头呢是不容易腐烂的，可以比较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可以长久存有的，然后也很方便去取啊，都是石头嘛。当时在旷野很多的石头，拿石头就堆一个石头就做一个证据哈，就是这么一个当时的一种常见的情况。然后吃喝了，四十七节，拉班城的石头为这个伊加尔什么撒哈杜杜他，雅各就生的石头为加内德，是以石堆为证哈，这不同的名字而已。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个地方叫加内德哈。拉班也同意这个名字，又叫米斯巴，意思是说我们从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们中间，在我们中间鉴察。五十节，你若苦待我的儿女，又在我儿女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啊。这个父亲虽然是很可怕，但是还是保护女儿的，是吧？不可以苦待我女儿，不可以再娶妻了啊。这个老板这一点还是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啊。五十一节，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去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啊。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那在这一个对话的里面，拉班他口口声声讲亚伯拉罕的神，讲拿赫的神，实际上这个神跟拉班没有关系的，是吧？拉班他拜神像，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特别大家要留意啊，知道耶和华的名字不等于他就得救了，因为这个很多的人啊，在这种旗舰啊，就说这个他们这个旧约以色列人住在那边，那外邦人和他们接触，不小心知道的耶和华，那他也就得救了，没这个事的啊，没有上帝拣选，没有得救的，不是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就得救的啊，这个是我们昨天查福音书的时候，我也特别强调那些点。那这些点是在我们近代这个福音派里面太过一厢情愿的解释啊，这个不对的啊。神的拣选是绝对的，然后他拣选以后把救恩赐给他，把真理赐给他，再带领他走得救的路，这样人才是得救的，否则是没有的。OK，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路哈。启示五十四节，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啊，便在山上去住宿。拉班清早起来，与他的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啊，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啊。拉班的事情就结束了。到三十一章啊，雅各所学的功课，在拉班家里二十年所操练的这个事情就结束，他可以回来迦南地啊，再开始后面的这个信仰的路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这个都是一般的信徒啊，在你整个生命当中你要走的路，基本上在我们信仰的第一段，你会经历这个雅各和拉班的这个过程的，就是信仰的第一段。然后第二段的话呢， 再开始用信心。那这个里面很多是神的特别的保护，并不是我们跟神有真正的这个信心的互动。那再往后面走的，他跟后面的这个过程里面，雅各跟神是直接的信心的互动就比较多，然后再往后面的话，这个信心是得胜的。所以这个过程哈，这几步是这样的。第一步的话呢，这个过程里面是被神主动的带的比较多，和神直接的信心的互动不是很多的。那这个是第一段。那段过程的当中，最后建立我们能跟神有直接互动的信心，那前面讲到42节。那到后面的话呢，就开始跟神互动。所以到了32章的时候，雅各和神的互动就开始非常的紧密了，跟神的互动。前面是跟拉班的互动，和牛羊的互动。那到32章的时候，和神的互动开始多了啊，这个是雅各的一个变化。32章，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OK， 所以这有天使哈，在路上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又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马哈念，就是二军兵哈，就两个天使哈看见。这个我就不多讲哈。雅各打发人先往希尔他去就是以东地哈见他哥哥以扫。那前面这个经历呢，对雅各来说已经不是奇怪了，因为他离开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在伯特利曾经有天上的梯子哈，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他见过天使。那第二次呢，他又见到。那这两次的见到呢，重要，对雅各来说，神与他同在，神也会把他显出来的那个证据给雅各看。那这个是我们在被神带领的过程当中，我们时刻也会要经历到的。我们用信心去跟随神，神也会显出那个证据的。他不会说我们完全是一个空洞的，没有，他一定会显出证据，在适当的时候神会显出证据给他。那这个是这一个部分。那第三节呢，雅各开始面对以扫了。打发人先往希尔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他对他的这个敬称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报告我主，要为你要在你眼前蒙恩。”那这里面为我主主这个词，在旧约包括新约耶稣的部分，是一个对人的一个敬称，他可以是奴隶主，他可以是丈夫他可以是一个你所敬重的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主，不一定就是主耶稣不一定的所以不一定是对神称的。那对神称他也会成为主，但是呢，称主呢不一定就等于称神这一点我们要了解。这些细节如果分不清楚，我们很多解经会出问题的。OK， 所以这个是他称呼主第六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厉害带400人迎着他来，这什么意思？400人是什么意思？400人是一个军队亚伯拉罕打仗的时候救救他这个罗德的时候，是带了318名壮丁，是不是？以扫带了400人，400壮丁，那就是一个军队。那带军队来干嘛？那就是要灭他们，很清楚的迎面而来。第七节，雅各就甚惧怕，而且忧愁。那肯定的，这已经这个追杀了，这可比拉班厉害。拉班只是带一些的弟兄这个是带一个军队过来，那这个是一个变化。但大家要知道这个变化不是随便变化的。如果没有前面拉班的那个预备，上帝不会让雅各遇到后面这个的。所以这是有次序的上帝是从轻到重，先建立，先有慢慢的经历，然后这个力量会越来越重然后面对的这个挑战越来越大这也是属灵的一个功课各位跟随神的不是说我跟随神我解决了难处以后我就舒服了，越来越轻松，可能不是那个轻省是靠着神的能力去胜过，并不是从肉体的层面轻省的。比如说面对的挑战是越来越大的我跟大家讲我自己服侍神 差不多现在十年，我是越来觉得越重的这个担子，我从来没有觉得越来越轻省的。啊，这个和过去你工作前一两年到第三年你就开始舒服了，因为熟悉了嘛，游刃有余了，这工作开始轻松了。我的感觉刚好是相反，我曾经期望我做了几年以后我就轻松了，我曾经有这个期望，但是呢和我的期望值刚好相反，是越来越重。但是呢感谢神呢，就是让我能够学习越来越依靠神，这是唯一的一个出路，是这个。但绝对不是这个事情越来越轻，没这个事啊，这个是这个属灵过程的这个变化。那在这个变化的里面也被神更多的改变，也被神更多的使用，那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啊。所以呢这个追杀前面是几个人，现在一个军队过来了，然后呢雅各怎么办？雅各呢就与他同在的人说，以扫若来分成两队，就把他的羊群牛群呢分成两队，雅各他仍然还要面对的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需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哈，是不是有信心就啥也不用做啊？不是哈，有信心是本着当时的信心，按着神的感动该做什么做什么，并不等于说有信心我就躺着啥也不做啊，这个不行的哈。比如说我有信心神会带领他的这个门信徒进入到真理的里面，那我到这边讲主日学我不能不吭声啊，我就在那边看着大家啊，大家就听到这个神的话了吗？没有的嘛，我需要备课，我需要研究，我需要讲的吧。所以这个事情是这个互动是这样子哈，那个灵恩所宣传的东西是离谱的啊。那雅各他有信心，他也按照当时的情形本着信心该做什么做什么。那在这里面呢第八节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啊。第九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呢，你曾对我说，你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不配得，我先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那这一个压力来了以后，现在雅各和神的互动是非常良性的。那这个互动里面包括他对神的经历，包括他对神的认识，包括神在亚伯拉罕以撒家所赐下的应许，那这些的内涵都在这个里面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和神的一种的信心的互动，一种生命的互动啊。所以这段话可以从属灵的这个层面来说已经有相当的质量了啊，这个 quality 相当好了，和他离开伯特利的时候显著的区别是吧。伯特利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你给我吃给我穿让我平安回来，我就把你当我的神是吧。那现在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一个转变，二十年过来以后，这一个转变啊，对神的认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好，十三节，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出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那这个是雅各面对以扫的一种的方式。那再次回来啊，这个方式很多哈，母山羊两百只，公山羊二十只，母绵羊两百只，公绵羊二十只。奶崽子骆驼三十只，各带崽子母牛，非常多的礼物哈。然后呢不但礼物多，他还要怎么做呢？十六节，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对仆人说，你们要往前头去，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那这个是雅各的策略，他把这个礼物呢分成了几组，然后呢都隔一段的距离送给他礼物，一段时间呢哎，又送给他礼物，一段时间呢又送给他礼物。那他这么做是干嘛？在修复那个关系嘛，在这个解决这个以扫的怒气啊。那你说这是不是手段呢？这个不是啊，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因为这个不是一种说是耍诡计了，不是啊，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因为现在雅各给的绝对是真材实料的，原来是一碗猴豆汤的，现在不是啊，现在那么多的牲畜是非常多的财富，他送他送他送他，那这个是要有的哈。信主的人不是没有智慧的人啊，我们怎么和人互动， 甚至和世人互动，你信主要有智慧，有神给我们的智慧。那个智慧是解决很多很重要的问题的，是吧？所以这是雅各他做的事情，他非常的有智慧，怎么样去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种送礼是很厉害啊！这个送礼中国人也很有智慧啊，中国人送礼是有智慧的。OK， 那这个是雅各的做法。然后呢，十七节又吩咐先前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啊？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那这种的说法呢，有些人说哈，解啊，说这个雅各呢还是耍诡计，他害怕呢见到以扫就被杀了，所以他躲到最后面，让他们都在前面走。这个我觉得这种解法有点，我个人不太接受，这是一种智慧。因为如果雅各是先见到这个以扫的话，那个怒气解决不了，那肯定有动刀的嘛。所以他必须有一个次序的话呢，来缓解这个以扫的怒气，这是一种的智慧。我个人看这并不是诡计。在这个时候雅各的生命的改变已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不知道你们哈，很多人解释说这个是雅各行诡计哈，我个人不这样看。啊，这个是雅各他自己的这个智慧，他怎么去做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十九节。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出的人哈，所以一二三三队哈，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面，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面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的做法。于是礼物先过去，那夜雅各在队中啊住宿。这个是必要的哈，这个是必要的，这个并不是手段哈。我最近处理一个情况，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很不高兴，因为一个事工很不高兴。那我怎么办呢？我请他吃饭，我就把他请到餐馆请他吃饭，我说这次一定我请你吃，请他吃饭，然后跟他聊，跟他解释啊，这个气就消了。这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耍手段啊，因为有的时候你需要有这些的智慧和人怎么样去把这个事情解决啊，让他这个里面的怒气呢能够解决以后呢，他能够正常的回到一个这个对的一个方向上，这个是需要的啊。所以雅各做这个事情啊，他要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是好的，一个好的一个事情。好，向前走。比较重要的一段呢是22节到32节这一段，很著名的雅各与神摔跤，所以我把这个时间呢留多一点放这边啊，雅各与神摔跤。那这个里面呢是这段这里面相对来说哈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前面也很重要哈，这些部分也是蛮重要。2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孩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人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那这个呢，是雅各自己独处。有很多解释说雅各把他们都送过去，自己在这边逃命哈，不是哈，雅各后来他过去的，雅各他需要独处了。那这是一个在所有的。他把所有的事情该做的做了以后，他在神面前开始和神独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每一个信徒哈，都要和神独处的。这个独处的过程也有所谓摔跤的过程啊，这个两个有相连的。和神单独的这种的独处很重要啊。耶稣讲到这个祷告，不是在人前祷告，你要关起门来啊，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祷告，是讲到和神之间的独处啊。每个信徒啊。如果你信主，你和神没有这个独处的这样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经历，那个信仰不行的。你需要，你一定需要，你必须要跟神有独处的。然后在独处的过程当中，你和神的直接的互动，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我们也叫做个人灵修啊，或者个人祷告，你和神之间的独处。那雅各呢，他是走这一步，剩下一人。那有一人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大腿窝正在摔跤时间就扭了啊。我先把这个事情先读一遍哈。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易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那人说，你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 好，那这个是一个结论啊。那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那个人是神所差派的天使啊，要与神摔跤吗？代表神的。那雅各真的胜了那个人吗？啊，身体上真的摔不过他，结果那个人被雅各摔的这个不行了，最后就投降了，是这样吗？真的有胜吗？雅各能胜他吗？那大铁锅摸一下他就瘸了嘛，对不对？你再摸那个两个都瘸了嘛，再摸一下手，两个手都不能动了，他怎么能摔过他？怎么可能嘛？不是身体上的那种的得胜，这一个点我们一定要了解啊。雅各不是因为他身体强壮，结果把一个天使都摔败了，不是啊，这个是错的，非常错误的解释。在经文的里面你看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有内证了，他摸一把他就瘸了。那这个里面那个得胜在说什么？是指雅各他抓住神不放，这个是雅各的得胜。雅各在属灵上和神摔跤最大的得胜，就是他抓住神的祝福不放，抓住神的恩典不放，这个是他真正蒙福摔跤得胜的那个地方啊！大家来看这个何西阿书十二章，何西阿书啊，十二章大家看四到五节哈，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一起来读哈，雅各哈，你从三到四节，从三节也行哈。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后面是什么？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所以他这个得胜是什么？啊，哭泣恳求。真正得胜的人会向那个失败的人哭泣恳求吗？不是。他那个得胜点与神角力得胜是什么？他抓住神不放，抓住神的恩典不放。那这个是雅各非常重要的得胜。在雅各这个抓的一生的当中，抓物质是抓错的，但是抓神是抓对的。这一点是我们所有的信徒你要学的，你要把这个要看清楚。在你整个人生当中，上帝既然拣选了你，给你这个恩典，那你能做的就是抓着他不放。那这个是真正雅各蒙恩的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叫与神角力，与人角力都得胜。他与人角力也是要得祝福，是吧？这个长子的名分，与神角力要得神的祝福。那这是雅各，他对上帝的祝福那种的牢牢抓住不放，这个是这里面得胜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OK， 每一位哈，在这个点上很要紧，很要紧啊！对神的祝福抓住不放 ，OK， 这是得胜点。那另外一个点，那为什么要把他抓瘸？为什么要把他抓瘸？这把雅各抓瘸有两个要点，至少我所看见的哈。一个要点是什么呢？是叫雅各不要再靠自己飞跑。那个被神抓瘸的那个腿，实际上是雅各和神摔跤以后神的恩典的印记。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印记，常常是把我们肉体当中那个最强壮的部分把它对付掉，在人看起来是让我们失败的那个点，这是那个神的印记。那他在那个点上显出来神的刚强，因为那个大腿的那个筋是人力量最刚强的那个部分，发力的最刚强的那个部分是那个地方。那把那个地方给你抓瘸以后，雅各他每走一步，每想到发力的时候，每次想到发力的时候，他都想到神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个点。于洪杰牧师哈，我觉得我对他这个情况有一点了解啊，他脸上曾经有一个癌症啊，很大一个包。我个人看，那个包是上帝刻意放在那儿的。啊，你很会分享是不是？啊，于洪杰的这个分享，他的这个讲的能力很强，你很会讲是不是？好了，你讲出来以后脸上很有荣光吗？是啊，那给你安一块。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的印记，在属灵的这个过程的里面，真正在上帝面前那个属灵很多的那个印记的产生，是我们肉体最强壮的部分被上帝抓缺掉。然后每次你想到那一点的时候，都会想到神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啊！所以我原来讲过，我自己被神没有那种抓缺了，我觉得我原来我口才很厉害。后来就修理我三年半，那我就学会了广东话。我每次讲到广东话，我就知道上帝怎么修理我，是吧？因为那个是个印记啊，我的广东话是个印记，是上帝修理我三年半的结果。那这些是在雅各的这个过程啊，也在整个的属灵的原则上面所放进来的一个信息，这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当雅各他那个大腿瘸了，他一步一步走向以扫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啊？当初你小子跑得飞快啊，啥都被你捞走了，现在你回来了，看这老弟啊，90多岁了，一瘸一瘸的走过来。从一个角度来说，上帝也让雅各在世人面前那种所有的被世人嫉妒的，甚至被世人记恨的东西没有，所以在属血气的眼前都会蒙恩的。那为什么基督徒哈，我们对人我们要柔和谦卑，我们对世人我们是非常柔和的，好像羊羔一样，好像被人家怎么欺负。从一个角度来说，上帝不让我们激起世人的血气，好叫他来攻击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保护我们的。啊，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在世人面前非常 aggressive 啊，很凶的那个样子，那我估计是要被属血气人修理，那我们能用属血气去对待他，你也不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是保护，也保护了这个雅各啊。所以现在雅各的状态，摔跤以后，神的同在显在他的这个最强壮的那个部分变得最软弱，然后这个同在带领他去面对前面的事情，那这个就完全就不一样啊。这个是雅各的在摔跤过程当中的几个要点啊，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然后起名叫以色列啊，以色列叫做原文是叫做这个 God Strikes 啊，中文可以翻译成叫与神角力啊，或者说叫与神争斗啊 ，Strikes 啊，这个是原文叫 Israel 是这个意思，与神角力。那雅各呢是抓啊，到以色列呢就是与神角力啊 ，God Strike。那讲这个意义有不同了。那这是雅各的这个名字的一个改变。那与神角力，那也就是得到神的能力，靠着神的能力。那这个是以色列这一个民族，或者说这个名称的一个内涵啊，是这样子的。OK， 好，29节，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起名叫比努伊勒啊，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啊，这个是天使哈。31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啊，所以从此雅各是变成瘸子了，一瘸一瘸的。那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啊，不知道现在以色列人吃不吃啊？牛筋不知道他们吃不吃，不知道。这个我们中国人吃的，这个不是最重要。那这个部分是讲到整个的雅各他生命的改变。那生命改变到这一步的话，他的改变这一个点所建立的这个情况，就基本上从根基上完全建立起来了。也可以说他的整个的灵命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情况。雅各走到这一步。就20几年， 经过这么多的事件走到这一步，与神角力，最后他在神面前是一个真正依靠神蒙恩的一个人，也可以真正的来走以后神祝福的这个道路。那这是雅各的经历。好，那我们就把这一章讲完了哈。因为我要加快速度，因为我这个接下去我九月份我要回国嘛，所以我可能要在九月初之前我要把这个后面的要讲完。我现在有一点赶进度了哈，因为前面不太赶，拖的那个有点厉害，有点赶进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哈。看思考题，看第三题哈。上次我们是过了第一、第二哈，看第三哈。拉班因何会接受耶和华梦中的警告？他因此就是敬畏神的人吗？那首先讲那个灵界的那种的警告呢，实际上是相当厉害的啊，相当厉害的。我们现在呢大概不会有这个情况。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濒临死亡的人，如果他没有得救的人，他那种的恐惧感，那个是从灵魂来的，那大到一个地步你无法用肉体来想象，你肉体任何遇不到这种的恐惧的。那有些人呢，我不少认识不少的人，他们讲到他的亲人去世的时候，那临死之前那种恐惧是非常的无法形容的，那个恐惧是从灵里面出来的啊。所以当上帝用灵的这样一个力量在这个拉班身上，他的恐惧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呢，他不是敬畏神的人啊，敬畏神的人首先必须是神所拣选的人，他才会真正敬畏他。神赐给他信心，赐给他救恩啊，拉班不是，他就知道 one of God， 好像这个讲到那个先知哈，贪财的先知一样，这个都是这一个情况啊，都是同样一个情况。他们只是知道有神，只知道他强大，但是他不是真正敬畏他啊，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哈。后面第四个，拉班为何要与雅各立约？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的缘故吗？拉班与雅各立约是敬畏什么？还不是哈，还是怕，他是出于恐惧，哎，是害怕，不是敬畏。那敬畏呢，是因为他对神的本性那种的爱慕，所以呢，他畏惧他有敬的这个成分，啊，有对神的这个本性的一个爱慕，爱慕公义，恨恶罪恶的，这个叫敬畏。那神的这个他的这个能力，那这种单单害怕，这个不叫做敬畏，啊，就是这个很可怕，所以他就离远一点。而任何他都会怕的，任何另外一个假神吓他，他也会怕的啊，所以这个不是敬畏神。好，第五，雅各看见神的使者并向神祷告，为何还用极尽所能的预备面前的危机？那我刚才讲过，敬畏神的人本着信心做神做我们应当做的事啊，这个用智慧的方法啊，用一些的这个途径去做，这个不是错，这个不是有错的哈，所以应当是这样做，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呢，也在他信心的层面做这个事情啊，这个也是没有问题。那这个事情呢，适合于我们这些人哈，神不需要这样子。我在查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当耶稣医治的时候，他用不同的方法，那个不同的方法是那个受医治的人的信心，并不是耶稣他用口说一句就可以。所以他是为了那个被医治的人啊。那我们自己在我们这个层面是我们自己的信心也对我们有限制，所以我们会用一些的方法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部分。好，第六，雅各与神的使者摔跤，大腿摸一下就瘸了，为何还说他得胜啊？这个很重要啊，他真正的得胜是抓住神的恩典不放啊，这个是所有的信徒你最大最大的智慧，你就是抓住神的恩典不放。你是施恩的神，你有全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赐给我救恩了，你拣选了我，那我一定抓住你不放，这就对了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弟兄啊，在现在在厦门大学做教授，可能要回流了，他小孩要读书，姓王的你知道哈，那个然后那个弟兄很优秀的啊，在厦门大学做教授的，也是清华毕业的。 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呢，我这辈子赖在神身上，我死赖着他了，这是我的人生，我这辈子就赖着他不放，就这个就相似的，那就是抓住神不放，你是神，你给我救恩，我这辈子我就抓住你不放，这是应当蒙恩的啊，这是对的，所以没有个人的那种的骄傲什么就没有啊，这是很蒙恩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看后面的这个填空题，第三哈，对的敬畏是在意什么永生的益处，错的敬畏是在意今生的益处。啊，这个对错很清楚的哈。如果只在意今生不在乎永生的那种，不是真正的敬畏的。啊，真正对的是对永恒的那件事情的重视。啊，第四，为今生益处的委身是错误的信仰，为永生益处的委身是正确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你委身这个信仰到底是为了今生还是为了永生，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区别于真正的信和不真正的信，很重要的，为了永恒的这个益处的。 OK， 第五，信心软弱的人会求靠神，信心软弱的人会靠自己啊，会的，信心软弱的会不会求靠神也会了，但是呢他们也会常常靠自己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去防备的哈，啊，要去防范的。第六，雅各的得胜是抓住神的祝福，他的得胜是抓住神的祝福的，这是雅各真正的胜，雅各的得胜是得着神的祝福啊，他这是得着神的祝福，这个真正的啊，雅各的得胜啊，你可以说得到神的带领嘛，这个词可能更好一些，雅各的这个得胜是得到神的带领，抓住神的祝福，得到他的带领，他就必定会得胜。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哈，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谢谢你啊，带领我们啊，能够在雅各的经历的当中，我们学习这些属灵的功课，看见你在雅各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原则会做在我们身上，愿意我们自己也可以效法雅各，虽然生命当中原来有很多的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但是你的塑造，你的拣选会成就属于你的人，愿我们能够认清楚以后，我们能够顺服你，我们也学习雅各能够抓住你的祝福不放，也必定能够在你面前蒙得到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